On.
Hang on.
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讲到扫罗，事实上呢，我们讲到扫罗成为保罗的经历，神亲自来呼召他，拣选他。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的话很特殊，在我们今天刚刚念过的第九章第一节记录了这一段事情。然后呢，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把这件事情又记录了一遍。然后呢，你到了《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同样的事情又记录了一遍。想想在圣经中有哪一件事情在同一卷书中记录了三次？有没有？好像没有啊。这是唯一的一个特殊的事件。为什么要记录三次？表示神一定非常重视这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一定很重要，所以在同一卷书中记录了三次。那这记录的是什么事情呢？主要就记录了主耶稣基督亲自拣选使徒保罗的经过。那么拣选使徒保罗有什么重要性？我们就看使徒保罗重不重要。我们知道保罗成了什么，讲到在今天我们刚念过经文讲的，他是什么？神要拣选的器皿。神拣选这是他，神所要用器皿要做什么？做执事，做见证，要什么？要在君王百姓面前为他做见证。要做见证要做什么？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保罗做了没有？其实保罗一生蛮辛苦的，被神拣选以后至少有三次的很长远的旅行，不到在当年的时候走长远的路途旅行非常危险，对吧？很多地方你要用脚走啊，很辛苦，走了之后呢不一定有东西吃，不容易有东西喝，而且常常有很多很危险的这个地方。不单单的这个是走路上危险很辛苦，坐船怎么样也很危险，就因为什么？当年的船都很小，一有风浪怎么样常常就出事故，对不对？船就翻了。所以保罗呢到处坐船去旅行，不到他自己记录的嘛，有几次船破了掉在海里，有三次，有一次还在深海里面一天一夜，危险不危险了？所以呢，所以行路呢有各种的危险，而且当时的话呢，还有很多什么，很多这个强盗，你走在路上不小心就被骂了，所以呢，当时行路是相当的危险。但是呢，保罗有顾的这一切都不顾，成为神所用的器皿。所以呢，在后来呢，他在亚基帕王的面前，在罗马皇帝的面前，都为主做了见证，在以色列人百姓面前，在外邦的百姓所有的人面前，怎么做美好的见证，得到什么？是很多的外邦人成为了基督徒，建立了很多的教会，所以他被称为什么？被称为外邦的使徒。然后整个新约圣经一共有多少卷？27卷。保罗写了多少卷？13卷。希伯来书我们不很清楚，所以就没有算，那也比较有争议。其他的13卷我们清楚是保罗所写的。然后呢，在他的书信里面，他清楚解释了明白什么？解释了我们因信称义的道，那这是最主要的。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怎么样？是我们可以因信称义，这是最主要的道。然后呢，也讲，比如说福音是要给什么？是要给天下万民的，并不分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那主要把这两点讲解得很清楚。这个新约圣经呢，主要有这两点值得我们知道的。一个是我们什么？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福音是给万民，给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单单是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是选民，不错，但是神的福音本身，从创世纪一开始，神就跟亚伯拉罕讲，我要什么？是你的后裔是万民得福，不是说是给你的后裔得福，给以色列人得福，而是万民得福。好，我们先看看保罗的生平。他的生平的话，从这几节经文可能要清楚一点。在腓立比书3:5-6，我第八天受割礼，这是什么？从神跟亚伯拉罕定的受割礼的约。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 想想这个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除了这个扫罗变保罗以外，还有没有一个扫罗？
有，
对，扫罗做王的，对不对？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对不对？就是扫罗王，对不对？他也是便雅悯支派的。这个人怎么样？长得蛮英俊的，比大家都怎么样？身高都高一个头啊！我不信这个人的话，怎么不太合神的心意，对不对？这个保罗的话呢，个子这个比较矮一点，讲的是什么？他只讲说他气貌不扬，不过怎么样？他确实很合神意的人，他做了神所要交托他做的一切。然后呢，来讲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这样呢。第一讲到什么？血统的纯正。第二讲到什么？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等一下我们详细解释一下这些法利赛人跟当时的几种不同的人呢，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人，这样。然后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这样。因为什么？他为他祖宗的律法大发热心，所以呢认为呢这个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传邪教，违反了他们耶和华神，所以他什么？他就去逼迫这些人，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很显然怎么样？他完全遵守摩西的律法，生活上很严谨呀，然后热爱神呀，敬畏他们的神耶和华。从使徒行传22:3也讲到，扫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生在基利家的大树有给他的一个什么优点？因为大树什么是罗马的住房城，就像是说呢，美国呀在关岛的时候，关岛就变成美国什么，变成美国的领地，对不对？变成美国领地，如果你在关岛，关岛是比较特殊一点。像如果在美国，如果你在美国的飞机上、美国的轮船上，或者在美国领事馆所在的地方，如果你的小孩出生在那里，你这个小孩怎么样？就算是美国人，对不对？那么呢，当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成了全世界的什么超级强国呀？所以那时候什么？那时候很多人觉得做美国人不错，对不对？在这个时候呢，有罗马帝国是什么？就当时世界的超级强国，对不对？能够成为罗马公民的话呢，有没有什么益处？至少对保罗来讲有一点益处，就是呢，在耶路撒冷那时，他们起了纷乱之后，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就被抓到，就被带到兵营里面去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千夫长，记不记得千夫长是谁？格老丢，对不对？然后呢，基本上，然后呢，去了之后呢，他们这个抓了一个人，引起这么大的骚动，在全城都乱起来了，对不对？然后他们说，把他先绑上打一顿，然后再审问，对不对？哎，就把他绑上了。绑上了之后，他跟那个百夫长讲什么？人是罗马人，还没有定罪，啊，你们就给他用刑吗？哎，这个百夫长一听说，哎呦，这是罗马人的，对不对？哎，得注意一点，赶快去跟那个千夫长讲。千夫长一听说是罗马人呐，说我花了好多钱，我才成为罗马人呐，对不对？然后问保罗，保罗说我生来就是，那赶快就把给他松绑了，对不对？所以第一次呢没打，对不对？后来记不得保罗跟希拉两个人，对不对？被打了，被下在监狱里面，对不对？然后两个人半夜怎么样？唱歌赞美神，对不对？神的使者什么？监牢就大震动，门都开了，他们的脚上上了木狗，手上也绑了手镣脚铐，对吗？他们就完全这样。然后那个狱卒怎么样？狱卒以为所有的犯人都跑光了，对不对？结果什么人都没走。在那个之后，保罗说怎么样？他们说你们就走吧。他怎么样？他说我不走。他说我们是罗马人，我们也没定罪，你就把我们打了，就把我们关了，就叫你们这个官长来亲自领我们出去给我们道歉。他们做了没有？一定是罗马人的，你给他们道歉，把他请他们出了监牢，对不对？然后呢，很多的使徒为主殉道，使徒很多殉道的时候被怎么样？保罗是啊，不是彼得是怎么样？倒钉十字架，对不对？还有的是被什么？被钉在一个 X 型的十字架上，对不对？保罗有没有被钉十字架？你知道当时罗马的律法，罗马的公民不被钉十字架，所以保罗殉道是怎么样？被 对的样子，保罗是看犹太人，所以他生在基利加的大叔的生来就是罗马人，长在这城里，那时候他正好在耶路撒冷，他是什么，他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啊。然后呢，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加玛列，提到加玛列有什么意思？我们前面讲过，在我们讲到这个使徒们传福音正道被什么被抓去关了，关的时候神让他们神的使者把他们放回去之后，他们又到圣殿里面去传道，然后去公会，对不对？公会就开会要定这些人的罪，然后谁起来讲话了？加玛列是当时法利赛人的领袖，是什么？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也是法利赛人。公会呢是由七十个人组成的，这七十个里面呢包括什么？包括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什么？祭司长、祭司、守殿官这些贵族当权柄，他们的人比较多一点在公会里面。然后呢，法利赛人的话呢，是当时什么？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什么是法利赛人，他们严守神的律法，有敬虔的生活，受到老百姓的尊敬，因为他们很精通律法，所以呢，常常公会上开会的时候呢，大会以他们的意见为主。除了这两派人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民间的长老也在公会里面，这是七十个组成公会人员。那么加玛列他什么？是当时的一个教法师。教法师什么？就是精通律法，可以教导很多人，教导人做什么？教导人可以做法利赛人。所以当时西列跟加玛列是当时最著名的两位教法师。有人讲说这个西列呢就是这个加玛列的祖父啊，他们可能就是开了这个法利赛人训练学院，要做法利赛人就拜在他们门下啊，去学习怎么样做法利赛人，怎么样明了他们祖宗的律法，怎么样过敬虔的生活。这个呢跟我们这个中国人当年的这个文人呢也有点类似啊。当年呢文人为了求得一官半职，必定要怎么样？金榜题名，对不对？你怎么样能够呢？怎么样打出你的名气来呢？中国有很多个有名的书院，知不知道？有的什么？有玉露书院，有衡山书院，有松阳书院，对不对？为什么要去这个书院里面去念书呢？因为在书院里面有当时的大文豪在里面呢，坐在里面，在里面讲。所以你去了里面之后呢，要入学都不太容易啊。入了学之后呢，可以听到这些大文豪。好的，讲解，听到他们讲解，如果你表现杰出的话，怎么样？就可以成为他的亲传弟子，这你的身份地位就高了，就得到很多人的尊敬，对不对？那你以后呢？就很容易考试就很容易考得好，就很容易就金榜题名。你看哦，这是某某的弟子，像朱熹啊、韩愈啊这些有名的文人，怎么当年都在书院里面做主要的讲座。那门下有很多的弟子，这些弟子后来就纷纷去做官。这个呢，你要做法利赛人啊，要在当地受到人家尊敬，就怎么样，就拜在加玛列的门下。所以从这个我们知道，他是保罗什么？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人，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加的大叔，所以生来就是罗马人，长在城里，长在耶路撒冷。然后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热心侍奉神，是法利赛人。当时在他们的社会上呢，人呢，分成了四个群体，一个呢叫做法利赛人，一群人叫做撒都该人，还有一小部分人呢叫做爱塞尼人，还有一些呢是属于说自称为分瑞党人。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了解一下他们当时的背景。法利赛人怎么样？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分别出来，就是要分别为圣。当时他们看到当时的民众怎么样背离了神，不守神的律法，生活散漫，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要讲，我们要什么？我们要遵从，严格遵从摩西的律法，我们要什么？要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敬畏神，所以要与这些人嘛，要与这百姓嘛分别出来，所以他们自称为是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的话呢，他们唯一的缺点有几个缺点，一个缺点呢，他们认为他们的遗传或者他们宗教的传统跟神的律法是一样的，同等地位的。所以耶稣基督有没有责备过他们？ 你们怎么能以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呢？对不对？就是他们说到主耶稣基督责备的地方。嗯，他们相信死人复活，有天使鬼魂的存在，这是正确的。他们呢，有敬虔的外表，什么事情都在外面做很长的祷告，衣服上一定要做上坠子，写上经文，对不对？啊，处处表示他们的很敬虔的样子。他们只有什么？只有敬虔的外表，但是没有什么。他们没有敬虔的内心，所以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责备他们？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对不对？然后呢，他们也是自以为义的一帮人，他们认为呢，他们只要严谨的遵守律法，就会得救，而不相信什么？而不相信我们得救什么？是因信称义，因耶稣基督的救赎，才我们得到罪得赦免。这是法利赛人。他们是必受了一般老百姓的尊重。然后呢，另一派人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他说跟随大祭司撒都教导的人。记不记得大祭司撒都是什么时候的人？我们刚刚讲过旧约 ，OK？ 记不记得大卫撒都是那时候做的大祭司？在大卫快要死的时候呀，他们要怎么样？要高立所罗门做王，对不对？什么人高立的所罗门？撒都，所以大卫叫着撒都和其他的人一起去什么？去高立所罗门，做接续他做以色列王，就是那个大祭司一样。他们的话呢，只承认摩西五经，他们不认为这个遗传或者是他们的这个传统有任何的拘束力，所以呢稍微比较保守一点。但是呢，他们这一批呢是做祭司啊，做守殿官啊，做大祭司的人。所以是当时的贵族或者是当时的当权派，他们呢不相信这个灵魂不灭，不相信死人复活，不相信有天使及鬼魂的存在。然后呢，他们大部分占的是有权势有地位，他们的缺点是什么？为了自己的权力利益跟影响力，他们跟当时的当权派罗马帝国什么勾搭在一起。他们呢注重物质的享受，所以他们更在意他们自己的利益跟权力地位，而不是真正的什么真正他们的信仰。所以呢，他们最中间的一批人就是爱善尼人。这些人呢认为这个撒都派这些人做的不大合适，他说我们敬畏神，不应当追求世界上的权势地位。所以这批人就怎么样，他们就从中间叛离出来。他们说啊，我们要与世无争，我们要居住在旷野，就有点像什么，就像早期的这个住在这个深山里面那些修士一样，所以呢，他们呢就住在旷野里面。他们在旷里面做什么事情呢？抄写当时的这个旧约圣经。所以呢，死海古卷就是什么？就是这批人写出来的，然后存在山洞里面，后来被发现。还有另一批人呢，就是愤锐党人。这个呢，就是这个他们犹太教里面的激进派，因为在这个主后六年的时候，这个罗马政府占领了任何一个地方之后呢，他们会派一个巡抚在那边，然后呢再派一些兵住在那边。但是呢，你的这个信仰、你的生活习惯一切呢，他给你是自己的自由，他不管。但是唯一重要的是什么？要交税，你要交税，一定要交税，像罗马才会这么强，因为什么？那钱多嘛。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主前有一次报名上册，对不对？然后讲了耶稣基督诞生。在这个主后六年的时候呢，又第二次呀，又为了收税的问题要报名上册。这个时候呢，加利利的犹大就起来了，他说：“我们只有一位神，是耶和华。我们只把我们的奉献给神，不给任何其他的君王或者政府。所以我们要坚决推翻罗马政权，啊，就起兵叛乱。”你这一起兵叛乱还不交钱，罗马怎么样？派兵镇压，当然打不过人家，就输了。输了之后呢，残余的一些人就说，他们呢就身上常常带把匕首，有机会的话呢，就把这个跟罗马政府勾结的人，所以说杀汉奸，他们那个时候杀汉奸一样，或者是这个罗马政府的官员，他们就拿一群人合起来把这样暗杀谋杀掉。所以呢，他们是一种武力。要想要推翻罗马政府，他们呢独守摩西的律法， 热切等候弥赛亚的降临，但是政治上他们是坚决反对罗马的统治。所以呢，记得在主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人叫什么？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的西门，这就是属于这个奋锐党的。这是当时的环境跟这个人物的背景，我稍微讲一下。然后我们就看今天经文一开始就讲什么？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怎么个仍然法，对不对？我们看看二十六章就写得很清楚了。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因为他怎么？他认为这个耶稣起来什么？是离经叛道，亵渎神的人，所以就一定要把他打压下去，对不对？唯有耶和华是神。对，他说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自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这个出名定案的话呢，这一句的话就引起了一些解经上的争执。有的说呢，保罗呢是属于这个公会的成员，要不然的话呢，路加不可能把史蒂凡当年在公会里面受审所讲的话记录那么详细那么清楚一切的经过，所以呢说保罗一定在公会里面，这一点大家都同意他在公会呢。但他是不是公会的会员，是不是属于这七十个人之中的一个的话呢，有一些争议。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保罗年纪太年轻了一点。如果我们看讲到讲史蒂凡的时候怎么样，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讲他是少年人，自然就是说是一个年轻人，不是说小孩子，是一个年轻人的脚前。他们觉得保罗的年纪可能比较不太够做公会的成员，但到底情况怎么样，现在没有办法详细的考证。扫罗也喜欢他被害，所以从那个之后呢，他就从大祭司那里得了权柄，得了权柄之后呢，就把许多基督徒什么囚在监里，囚在监里呀，然后他这样用刑逼迫他们说亵渎的话。当时的会堂或者是公会呀，在信仰上有什么有处罚人的权柄，对不对？可以怎么样？至少有两种刑，我们都知道，可以什么？可以鞭打，可以用棍子打，对不对？所以当年保罗呢，使这些基督徒被打。后来他做了基督徒之后，怎么样？他也被鞭打，也被棍打过。所以看看神实在很奇妙，当年你打人，后来你也被打。然后呢，保罗呢就去见了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信奉这道的人，就是信奉耶稣基督的，就是基督徒，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不单单在耶路撒冷迫害基督徒，他还呢要到大马色去，大马色现在大马士革，也到那边去，把他抓回来。那么去大马色，就到了大马色的路上，这三段的经文记在哪里？讲什么？时间的话，大概是什么？大概约在晌午，晌午是中午，在中午的时候，天上有光，这个光呢比太阳还亮，但这个光的话很清楚。三节经文里面讲的四面照着我，四面照着我怎么样？它就像什么被光一个牢笼而困在那里，前后左右都是光。然后讲的这个光呢比太阳还亮，那么唯一一个地方讲到比太阳还亮的光就是什么？就是说以赛亚书讲的，以后呢日光比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这是呢画的一幅图，这是人画的，讲了保罗当年在大马色路上的经历。这个呢有点不是很正确，因为画的这光是从上面照下来的，至少它是四面被光围住。我们知道什么？神就是光，当神的光辉四面环绕保罗的时候，神就把他的真理让保罗清楚明白。保罗经过这个经历之后，他知道什么？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就是神。所以呢他就问他说，你是谁？对，那你主耶稣跟他讲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们翻的这个我就是，事实上呢不管是听见或者 NIV 都讲的 I am。 然后这 I am 这一个字呢很重要，记不记得在摩西在看到荆棘火焰神将来显现的时候， 神跟他讲什么 ？I am that I am， 或者讲 I am who I am， 对不对 ？I am 代表什么？代表是神，代表是神的能力。然后记不记得在科西玛尼园，犹大带着人啊，拿着这个火把、刀枪、棍棒来抓耶稣基督的时候，然后问他，然后耶稣什么？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后退倒在地上。所以当神说我是的时候 ，I am 的时候，带着什么？带着神的能力。所以这里呢，耶稣基督也就跟他讲了 ，I am。然后呢，神就呼召他，扫罗，扫罗。在圣经里面，神连续呼叫你名字两次的地方不太多，想想有哪些？当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让他献上以撒的时候，他拿起刀来要把以撒献祭的时候，怎么样？呼叫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在这里。在荆棘火焰中，神就呼召摩西的时候怎么样？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然后就差遣他去把以色列的200万人从埃及里带出来，带到那牛奶与蜜之地去。艰苦的工作，然后我们再看，撒母耳啊，撒母耳啊，对不对？记不记得撒母耳在圣殿边上睡觉的时候，神来呼召他，拣选了撒母耳，做了先知，做了最后的一位士师，对不对？高丽的扫罗，高丽的大卫，撒母耳就说：“请说，仆人，请听。”在这里呢，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他逼迫的是谁？之后呢，他就知道耶稣基督，认识了耶稣基督，他就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是那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我们人类的救赎主。另外一个地方大概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玛利亚跟马大的家里，对不对？哎，马大不准要照顾很多人呢、啊，对不对？很多事情啊，烦乱。主啊，你叫我的妹子玛利亚来帮我吧。玛利亚坐在那里什么，听耶稣在正道，对不对？他说他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这点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如何？我们是不是也为世界上的事情在思虑在烦扰？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像玛利亚一样拣选了上好的福分，然后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听耶稣基督讲的话，明了真的道理。不是还没有别的地方神呼召人的名字两次的，如果你们有他说我只找到这几次，然后呢就跟他讲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我们想想，平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当然晚上睡觉了不说，睡觉睡着了有时候会做梦，对不对？有没有哪一天坐在那里什么事情都不要做，把眼睛闭上，闭上一个钟头，太久了，对不对？闭上个10分钟啊，试试看，或者闭上个5分钟，你看看这闭上这几分钟什么事都不做，就静静坐在那里是什么感觉？说不定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事，过去的事、现在的事、未来的事，会什么？会从你的脑海里面飞，会不会？很可能。保罗3天不吃不喝，眼睛看不到了，对不对？不是他不想看，而是看不到，对不对？在那里，他会想到些什么？想到他从小的经历，会不会？想到当年他在公会里面看到谁？看到史蒂凡被受审时候所讲的，看到史蒂凡殉道的情况，对不对？再想到他怎么样，他为神的道大发热心，把这些基督徒抓起来关起来呀，给他们鞭打他们、棍打他们，对，逼迫他们，对不对？这些基督徒的反应如何，对不对？他想到这来的路上，对不对？神亲自，耶稣基督向他亲自的显现，给他的呼召，呼召他，他有什么样的反应？给他了什么样的启示？这时候呢，耶稣基督就打发了亚纳尼亚去说：“ 保罗啊，去给保罗给他祷告啊。亚纳尼亚一听说，去给那个人啊，那个人有大祭司的文书啊，来了要抓基督徒的，我不能去。然后这神讲什么？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跟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呢，他就亚纳尼亚听话了没有？听了，顺从了，就乖乖的去了。去了呢，就跟他讲说：“弟兄保罗，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为他祷告，对不对？祷告完，然后之后呢，他就眼睛上有鳞片掉下来，保罗就可以看到。看到了之后，他怎么样？受了洗，然后呢，吃了喝了，他就见状。这是当时记录的情况。在这个之后，保罗怎么？保罗就成了福音的使者，成了外邦人的使徒。”他呢至少有三次旅行不到，建立了许多的教会，有很深远的影响。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在新约圣经37卷里面有13卷是保罗所写的，我们称之为保罗书信。所以呢，在腓立比书3:8-9讲到什么？他信了主之后，他的改变。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我以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啊，他那个什么，他可以放下世上一切，因为他怎么知道什么？让耶稣基督是他的至宝，那是他好的无比。感谢主，我们在勇士里，神也拣选了我们，使我们也能够得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一个残害基督的凶手，成了什么？成了主恩惠福音的使徒，一个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成了外邦人的使徒，一个养尊处优的学问家啊，当时在加玛列门下，年轻有为，很得意的门生，是不是被选为公会成员？不知道，很可能他就会接续加玛列，继续掌管那个法利赛人训练学院，但是呢，成了居无定所的流浪汉，对不对？到处跑，到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一个虔诚市井的精英，成了什么？成了世人眼中的渣滓，成了人渣。一个学富五车的拉比，最后什么？成了众人追捕的逃犯，在罗马监狱这2次被关在监狱里面。其他时候也因为什么传福音的缘故，也被关过好几次。然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在罗马书8:35讲得很清楚。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我看看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对不对？这记载《哥林多后书》11:23-29，他实在是，我觉得他这一生实在是面对不少的艰难与困苦，但是他怎么样？他讲得很清楚，目前这是什么？自战自清的苦楚，与他将来要得的荣耀比起来，就什么，就算不得什么。因为基督爱激励他，所以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了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这个呢是照他们旧约的律法说的，你不可以轻慢弟兄，不可以打他超过40下。超过40下，你就轻慢了你弟兄，所以他为了保守起见，万一怕算错了，就打什么？打每次打39下，万一算错了，还有一下可以补回去。又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那是被人家拖到城外用石头打，打的时候人家以为他死了，结果没打死，他又活过来了。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要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这个日子好不好过？好过吗？有这种机会你要吗？如果基督的爱激励你， 如果你真是不知道你将来所要得的荣耀是什么，可能你会觉得这一切都，哎呀，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其实我觉得他外面肉体上所受的一切，倒不见得是，因为后来呢，有一些呢，指责他不是使徒的人，在哥林多教会，其实哥林多教会是他亲身一步一步抚养起来的教会。就后来有很多人在指责保罗，所以我觉得那些事情心里面的压力反而比他外面所受的苦对他来讲是难受的多。我还好，后来哥林多人终于悔悟知道明白了怎么回事。所以呢，保罗经过这所有一切之后，到最后在提摩太后书可以讲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我们起祷告。我们主，我们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恩典，谢谢你在勇士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为我们流血舍命，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与不义，所以我们就要接受他做我们个人救主，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主，就求你洁净我们，使用我们，使我们成你合用的器皿，能够成就你所要我们做的一切的工作。等到我们再见你的面的时候，你能称赞我们是善良忠心的，有那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掌管我们的心怀意念，指引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我们将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